基督复活了。基督教呢，作为一种宗教，和其他世界各个大宗教都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说有经典和教义，有组织和礼仪，有发起人和信从者等等。但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也有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异，那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以及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基督教的生命力就在于不像一般的教主是已经死了的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胜过死亡的一位，唯有生命才能够产生生命。基督教的圣经留下了许多的见证，也记录了耶稣的复活，更可以说许多人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已经经历了耶稣复活大能那种效果。但不可以否认，就像耶稣时代的撒都该人那样，他们不相信复活。此外呢，也有人从怀疑甚至反对到相信和接受基督的复活的。比如圣经所记使徒保罗就是其中的一位。十八世纪在英国有两个相当有名望的人，一个呢是叫利德尔敦爵士，另外一个是魏斯特。他们起先呢觉得圣经不可信，尤其是关于耶稣复活和保罗的悔改，他们就决心揭穿所谓的圣经的虚假和教会的黑幕。魏斯特呢，他就自言要攻破耶稣复活的信仰，而他的朋友利德尔敦呢，则想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保罗的事迹呢纯属捏造。两个人相约，个人都潜心的研究一年，然后呢再来碰面来讨论，发表以及出版他们研究的成果。一年以后，他们两个呢如期的见面相会，但不是为找到了证据能够打倒圣经否定基督复活和保罗悔改而兴高采烈，却是为他们各自承认自己的愚昧，并见证如何发现真理以及信服基督和圣经而感到快乐。结果在1747年，两个人呢都著书叙述他们的心路的历程以及对真理的迎服的一种见证。我们今天呢先简单的看一看耶稣复活的一个重要性，因着他的复活表明了什么，如果他不复活我们又将如何。然后呢我们就要叙述一下在耶稣确实死了埋葬了的前提下，看看耶稣复活的过程，以及至少十次向门徒和众人显现的事迹和教训。第一段我们先讲讲耶稣复活的重要性。首先，耶稣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按肉体讲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但按圣善的灵说，他因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他生前多次的预言他受害以后三天要复活，如果不复活呢就是说谎的，是假先知，就是罪人。但如果是罪人呢，当然就不能成为我们罪人的救主，你说是吗？但耶稣基督复活了，正是表明他是先知，能够成为人的救主，而且也是永生 上帝的儿子。再说呢，他只有复活了，才能够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以及大祭司，为我们代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都提到了这个。罪人呢不能做救主，而死了的人呢也不能替人代求。也只有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才会将来再来，接一切信他的人进入到他父的国里去。基督一生是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的。基督的降生、受难、复活、再来，构成了人类的福音的一个主体。耶稣如果不复活，不做我们的中保，不再来及信从他的人，人类就没有真正的盼望可说。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信从他的人呢，就能够得称为义。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讲，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主复活表明天父悦纳他地上所做的救赎之功，他的义既被认可，他就可以把这个义赐给人，而且以他的义来覆盖我们人的不义。进一步彼得这样讲，他的复活使信徒得了重生，才有活泼荣耀的盼望。这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因为耶稣复活战胜了死亡，就把死废去，又将不朽的生命彰显出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而且耶稣复活呢，就成了睡了之人出手之果。这样他所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比复活的应许呢也必定能够实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和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就提到这些。我们再说，如果耶稣不复活，我们信的人呢也就灭亡了，信徒所信也就成为枉然，教会所传也成了空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耶稣复活非但使信徒将来有复活得到生命的盼望，而且就在今生，就在现在，因着耶稣的复活，上帝的大能大力就已经运行在信徒的心中。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而如果耶稣不复活，信徒呢只有在今生有指望。那么保罗说，这样我们就显得比众人更可怜了。再说对教会来讲，因为耶稣复活，教会就得以建立在永生上帝儿子这个稳固的磐石上，那么就是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他，而信徒的信心呢也就有了稳固的根基。否则话呢，教会早已被地狱的势力所吞灭，信徒信仰的根基也早已被摧毁。对整本圣经来说，因为耶稣复活，旧约就显为奇妙，因为许多预言都得以应验。比如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而因着耶稣复活，新约就显为宝贵亲切，整本圣经的真实性呢就得到一个强有力的见证。否则的话呢，圣经就是虚言，是空幻的梦呓和必死之人的作品。由此看来， 耶稣复活对教会、对信徒、对世界，以至于对宇宙、对圣经、对上帝和耶稣都有自大的意义。否则话，所有一切至终成为一团漆黑，死亡得胜，撒旦掌权，基督复活扭转了乾坤，伤了蛇的头，有一天将他最后的敌人就是死亡要彻底的消除。感谢上帝，正像过去天使所讲的，凡是寻找那钉十字架耶稣的都不用怕，他不在坟墓里面，照着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第28章第5到第6节。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要讲讲耶稣复活的见证。耶稣对他所爱的门徒约翰在拔摩海岛显现的时候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启示录第一章18节。首先耶稣确实死了，埋葬了。有些人因为不相信耶稣复活，就说耶稣并没有真正的死，只是一时的昏迷，以后呢又醒过来。也有些神学家因为只接受耶稣的神性，就认为耶稣不可能真死，死之前呢耶稣已经被上帝劫去。但根据圣经不同的作者的记载，耶稣是确实死了，也埋葬了。犹太领袖当然了，确定耶稣死了，他们才会感到满足。他们一直都是监视着刑场的所有的动静，听到耶稣临终的呼喊以及低下头死了，他们方才离开。但因为第二天是大日，既是节日又是安息日，犹太领袖呢不愿意失手留在十字架上，就去要求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比拉多根据经验呢就知道，一般说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通常不会这么快就死，强壮的甚至可能苟延残喘两三天才断气。但比拉多呢并不知道犹太的规矩，所以呢就答应了犹太领袖的要求，派士兵去速速的处理这件事情。圣经记载，于是兵士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这是加速他们死亡的一种残忍的方法，因为这样血压就会突然的降低，脑子的血液就供应不足，就加速死亡。但圣经又记载，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行刑的这些人呢是看惯了以及熟悉这一切的，故此呢就不再打断耶稣的腿，以致圣经的预言就是说到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句话就得以应验了。但是呢也有一个士兵为了确证耶稣是否死了，就拿枪扎耶稣的肋旁，如果没有死一定会有反应。但是圣经记载只见随即有水和血流出来，这是在约翰福音19章34节，却毫无其他的反应。所以行刑的这些兵士呢也证实耶稣确实是死了，除了犹太领袖，罗马士兵约翰呢也亲自在场。约翰紧接着上面的记载说，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约翰福音第19章35节。 而路加福音记载呢是这样的，23章48节说，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这也包括了一切与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那些妇女。耶稣非但确实死了，而且确实也是被埋葬了。当时有一个犹太的议员，是一个公义善良的人，名叫约瑟，一度因为怕犹太人呢，就在暗中相信耶稣，但众人所谋的他并不服从，相反的呢，他素常盼望上帝的国。当犹太当局想把耶稣的尸体丢在义中，或者说是万人坑里面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放胆去见罗马巡抚比拉多，要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呢，起先有点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了百夫长来查询，问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了实情，就允准把耶稣的尸体呢赐给约瑟。而圣经又记载，这在约翰福音19章39到40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墨药和沉香，又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面。这个是约瑟的新坟，而且还没有撞过人的。按照马可福音15章16节、马太27章60节呢，他们又把一块大石头滚在这个墓门口，因为安息天将到，他们和一些妇女呢就匆匆的初步的处理以及安放好耶稣的尸体以后，就回去再预备香料香膏。但圣经说，但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这是在爱耶稣跟从耶稣之人这一边所做的。那我们再看看另一个阵营的人，虽然在安息日，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根本心中没有安息，行动上他们也破坏了安息日的规矩。他们聚集去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经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呢，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他们既不信耶稣复活，又怕耶稣真要复活，他们也知道耶稣复活的影响将大过于先前的一切，他们求助于人的能力去阻挡上帝的作为。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一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大石呢，是约瑟、尼格迪姆等人滚来的，但他们呢加上了封条，门徒就都离开了。他们就派卫兵把守，门徒们呢对耶稣所讲的死后第三天必定复活呢，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活泼的信心，而耶稣的敌人呢既不信又害怕耶稣的复活。但不管怎么样，到此为止，不论是爱护耶稣或者是抵挡耶稣的方面呢，都清楚知道在这个墓穴当中躺着一位已经被钉死的耶稣。第三段我们讲一讲他真的复活了。 马太记载，安息日将近，七日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一些妇女带了香膏和香料，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将石头滚开呢？因为这石头很大，非他们所能搬动的。”马太说呢，原来地曾经有大震动。圣经讲，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呢，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的乱颤，甚至有死人一样。这是在马太福音28章第2到第4节。而圣经又讲，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路加福音24章第9节是这样讲，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一切事情告诉11个门徒和其余的人，耶稣复活了。下面呢，我们请听一首歌，基督复生。 耶稣复活了。我们说圣经是多么真实的记载了各方面的情形。圣经讲这些妇女的话呢，使得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而在妇女离开的时候呢，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把所经历的事情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就商议，就拿许多的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丁丁受了银钱呢，就照着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这是在马太福音28章11到15节。祭司长们呢，听了丁丁报告，似乎不得不信，只是呢，他们恐惧战惊，像鬼魔那样，再次企图螳臂挡车，想用编造谎言来掩盖真理。不论起先门徒们还不信耶稣复活，或者说犹太领袖如何的封锁消息，并且用金钱来收买兵丁，妄图以假乱真，耶稣毕竟复活了。第四段，我们要讲讲耶稣复活以后有十次向门徒显现。按照新约圣经，在耶稣复活以后一直到升天之前呢，至少有十次向他的男女门徒单独的或者是集体的显现，以消除他们的恐惧怀疑，并且带给他们平安，增强他们的信心，并且将这个日后的使命呢吩咐他们。圣经呢并不像有些文学作品，它很真实地提及到门徒信仰的一个转变，以及过程当中所表现的人性的软弱。圣经也不把敌对阵营的人都一棍子的打死，反而提到有祭司呢日后呢也信了。特别是扫罗的经历呢，因为他看到了复活的主，结果有敌对逼迫主，变为忠勇献身的人。连耶稣自己家庭成员当中，也有些是由不信变为相信，有些人甚至于投身于传播复活的大喜的信息的行列当中。耶稣复活以后40天当中，首先是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11到18节，马可福音16章9到11节。马大拉的玛利亚，按圣经讲，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第一个来到了坟墓那里，发现耶稣的身体不在坟墓里了，就立刻跑去告诉彼得和约翰。于是呢，彼得和约翰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要知道个究竟。两个人一同跑，由于约翰年纪比较轻，当然跑得比较快了，他先到了，低头呢往墓穴里面看，不见尸体，就是见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呢没有进去。后来西门到了，就进去看得更仔细以及更清楚些，除了看见裹尸的细麻布，还看见覆盖在头上的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以后约翰也跟进去，在约翰写的福音书当中写道，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但到此为止。虽然有人见过了空坟，但是还没有门徒甚至使徒见过复活的耶稣。空坟呢，不足以与复活的基督来相比。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坟墓或者是空坟，而是基督，而是活生生的主。两个门徒回去以后，马大拉的玛利亚呢又回到了坟墓，看到使徒们的反应，他心中疑团如乌云又涌现在心头。圣经是这样讲，玛利亚却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有两个天使，天使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问他同一问题，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墓地的人，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何等殷切的寻找主，何等深沉的爱。按照不少解经家认为，这位马大拉的玛利亚就是那个用香膏膏主以眼泪哭湿了主的脚，用他的头发去擦干的那一位，也就是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上主训诲，拣选上好的福分，也就是蒙主赦罪，以及从身上有七个鬼被耶稣赶出去的那一位。如果知道这些就不奇怪为什么他跟到十字架的跟前，留到日落前才回来，为什么七日第一日天没有亮就赶到墓地了。耶稣可能不忍心再让他期待和忧伤，就说玛利亚，多么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啊。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当日流行的亚兰话说，拉伯尼，就是夫子。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多么美妙亲切的话。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对他所说的话也告诉了他们，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10到18节。第二次看来呢，仍然是耶稣向妇女显现，但这次不只是一位马大拉的玛利亚，主首先向姐妹们显现，含着什么教训呢？我们说夏娃是先受试探跌倒的吗？耶稣是为女子所生的吗？所以耶稣才首先向妇女显现吗？妇女当时是受轻视，主所以把加倍的体面和尊重给那些不体面的肢体吗？玛利亚因为是感受到主的赦免多，爱主也多，也深嘛。我们说今天教会往往不是姐妹多与弟兄来参赴礼拜吗？不论怎么样，我想效学马大拉玛利亚爱主之心，这个解释是肯定的，也就是耶稣向他显现首先显现的一个缘故。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第三次呢向西门彼得显现。路加福音第24章34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节。相传呢，马可是做使徒彼得的书记的，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到，天使对玛利亚以及其他的妇女这样吩咐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或者是像天主教所讲的，这表明彼得是大使徒吗？不，我们更加可以看见主慈爱的用心，对那一度失足三次否认他，但又已经痛心懊悔，有时也难免在弟兄当中抬不起头来，或者偶尔也遭到人奚落的彼得，耶稣是最体贴关怀的，因为耶稣唯恐撒旦使彼得灰心失望，复活的主指着他的名字说要见他，主接纳他的献身正直，主也接纳他的软弱和痛苦，主向他单独的显现，使徒同声的承认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他第一次跑到坟墓看到的仅仅是空坟和麻布，而现在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主耶稣。下面我再请大家听一首歌，永活之主。如果当耶稣复活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的人生将会如何？
我所侍奉的救主，今日还在人间，不知人们怎样说，我心坚信不变。我见主的慈悲少，我听主的恩言，当我正在需要主，他在身边，他呼
是的，基督非但复活在彼得的心里， 正像这首诗说，他活，他活，千秋永活的救主，和我皆行，与我共话，同尝人生的艰苦。他活，他活，他赐救恩无边。如果你问，怎么能够知道主活？主活在我心间。第四，我们再讲，这次呢，是向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哥柳巴，另外一位呢，不知名的门徒，有人说可能就是路加。耶稣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在他们垂头丧气、心灰意懒的走在人生的路上，前途茫茫，后顾困扰无光，主就亲自的挨近他们身旁，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指着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讲解明白，并指出基督受难然后又进入荣耀的真理，使他们心里火热，尤其在他们挽留这个人生路上似乎是陌生客，叫他留下来住与他们一起用饭的时候，当耶稣用一个有钉痕的手拿起饼来，煮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心眼顿时就明亮了。啊，复活的主在路上向他们分赠生命的粮，现在将他再一次的赐给他们，向他们显现。他们一旦看见主，他们就立时的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多少人因为看不见活的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就消沉灰心，走向自己要去的地方，或者是谋求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一旦从圣经、从他的慈容当中再一次的见到他，就立刻了放下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离开自己所处的地方，回到了团契，回到了教会当中见证主了。灵性复活的经历是奇妙的人生的转折点。然后我们再来讲耶稣第五次向门徒显现，这一次是向十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显现，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30到43节、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路加和约翰记述这事情呢，互为补充。门徒还在惊恐当中，他们关着门聚集，但主显现在他们当中，一再地说：“愿你们平安。”见到了复活的主，就会有平安；看不见复活的主，就容易忧惧。相传，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一度在强大的压力和多方的困扰当中很忧愁。一天早上呢，他的太太穿了丧礼的衣服，马丁路德就问是谁死了。他的太太很平静地说：“上帝死了。”路德大声道：“什么话？别胡说，上帝怎么会死了呢？”就说：“上帝既然不会死，你为什么忧心忡忡呢？”玛利亚因着忧愁哭泣，主在他的眼前，他也认不出来。主知道门徒的处境以及犹太领袖的邪恶的用心，但主仍然要他们平安。主在这次显现当中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主又在他们面前吃东西，一再地表明他复活的真实性。门关着他能进来，这是灵体的表现，有钉痕会吃东西，又说明他仍然有 道成肉身的这个实体，而并非是幻影。在这次显现当中，他更加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并给他们属灵的权柄，这更显示他是复活的主，是神子，是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由父赐予的那一位。但不知道什么缘故，这次多马呢不在他们中间，失落了一次极好的机会。过了八天呢，耶稣又一次的，也就是第六次的向众使徒显现。因为耶稣知道多马的疑问以及要求，这次可以说是为了多马来补课的，让他更多的认识主，从而认识自己也更深一些。多马曾经讲，我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否则话呢，他说我总不信。今天仍然有许多多马式的人，虽然主给人一定的证据，但人有的时候呢，要全部的凭借着自己的感官，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一旦主给人看见还不够，非要摸到，要捉住，要以自己的触觉，似乎别人都认识不清，或者探讨的不够深，自己呢，一定要深入探出才能够相信。耶稣对多疑的多马仍然是耐心的开导，当他们全体聚集的时候，虽然门都关了，他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里似乎告诉人，复活的主是不能单凭感官理智尝试来认识的，唯有信的人就能进入安息，才能享受真正的平安。主不等多马开口，就把他心中的问题展示出来，叫他伸手去摸，同时呢，发出了这样的话，不要疑惑，总要信的教训。多马这时候才觉得自己信心的迟钝，他叫道，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又发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您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今天我们能凭圣经见证人的信息就信主吗？还是非要凭借着自己的肉体感官的功能来认识主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七次，这次呢是向五个使徒和两个门徒显现，他们可能想重操旧业以维持生计，但是呢劳而无功，一夜捕猪打鱼一无所得，足以神机使他们进入仰赖主的指示，而不要他们凭借着经验本事来生活。更重要的，这次主借着重新考验以及确定彼得做灵性的牧者，使他们都想起主对他们宣召叫他们做的人如的鱼的这个重大的使命。人一见复活的主，就不会为生计所困扰，人一见复活的主，就会从事他所从事的救灵的工作。传道者心中必须时时有复活的主居住在心内。第八次，这次是耶稣将近升天以前，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除了十一个使徒以外，总共有500多个弟兄，连妇女孩童恐怕超过1000个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集体的见证。保罗在多年以后提到了这件事情，目击者当中多半还活着，如果说是造谣，保罗可能当众就出丑。耶稣在这次宣布了大使命，吩咐门徒往万国万民当中去传道救灵培灵，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浸，并且叫人遵行主的一切命令。复活的主也只有复活的主才能应许常与他的门徒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九次呢，就是保罗提到主耶稣也向雅各，就是他的兄弟，日后做耶路撒冷大会主席的雅各，相传也是以后为主殉道的那一位显现。 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七节，想到耶稣再生之日，他的弟兄们不相信他，取笑他，居然最后能够为他舍命，可见主的复活在人生命的经历当中有何等大的影响啊！第十，这次呢，是在主升天的时候向众使徒显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到十一节，要门徒等候保卫师圣灵。总之呢，这十次的显现可能有些次序的先后，但正如《使徒行传》所讲的，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他们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直到在橄榄山被藉升天之时，门徒眼望着与他们同在三年半之久死过又复活的主驾云而去，百感交集，但听天使保证说，这离开你们被藉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信众教会就是在宣传一位道成肉身为人舍命在十架，有因上帝的大能从死里复活的主，并且在他的大能当中仰望他复临，从而在世界上生活工作和奋斗，也准备自己和别人一起去信靠他和迎接他。何等的有意思，耶稣的复活何等的重要。最后我们小结一下，今天呢，我们看到在耶稣真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事实上为了我们的称义重生和将来的复活，也为了打伤蛇的头，为了表彰基督为上帝的儿子，耶稣确实是留下了空坟复活了。他非但根据圣经不同作者的记录至少有十次向门徒显现，论时间有早上有白天有晚间，论地点有犹大的耶路撒冷、以马忤斯、橄榄山、加利利海边以及山上，时而在城里或在乡下或在室内或在光天化日之下向男女信徒或者怀疑者显现，并且在他面前吃喝与他们同行，甚至于邀请人探视他的手足以及肋旁的伤痕，以显明他复活了，而且他更活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在世界的进程当中。耶稣复活是基督教福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今天